这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比赛，19只黑猩猩对抗40个人，而且这些人还不是随便什么人，他们是来自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马克思弗朗克研究院的学生。这些黑猩猩来自同样名声显赫的莱比锡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毕竟想要与哈佛和马普研究院的学生旗鼓相当的较量一番，你肯定不能随便找马戏团的老猩猩。比赛中双方面临的挑战是暂时忍住不吃零食，以此赢得更多的食物。在比赛中，给黑猩猩的奖励是葡萄，给人类的奖励是葡萄干、花生、M&M 巧克力豆、金鱼饼干和爆米花。首先，所有的参赛者可以选择2份或者6份自己最喜欢的食物作为奖励。这个选择很简单，因为人和猩猩都知道6比2好。接下来，研究人员把选择变得复杂了一些，每个参赛者都有机会立刻吃掉2份食物，或者等2分钟，然后有机会吃6种食物。研究人员知道，被试者更想要6份而不是2份食物，但他们能不能等呢？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2007年，它是第一个直接对比黑猩猩和人类自控力的研究，但研究人员发现的无非是人类的本性，或者说进化需要耐性做基础。如果不需要等待，黑猩猩和人类都更想选择6份而不是2份食物。但如果需要等待，两个物种就会做出非常不同的选择了。72%的黑猩猩选择了等待，以便获得更大的奖励。哈佛和马普研究院的学生呢，只有19%的人愿意等待。人类竟然被这种极有耐心的灵长类动物击败了，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我们难道要相信黑猩猩被上天赋予了特殊的自控力，还是说我们人类在进化的某个时刻失去了等2分钟再吃花生的能力？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处在最佳状态，人类控制冲动的能力让其他物种自惭形秽。但通常情况下，我们想象力丰富的大脑不会做出最有战略性的决定，而是让我们表现得像是失去了理性。这是因为前额皮质最擅长的不是自控，它会为错误的决定寻找借口，向我们承诺明天会更好。你可以肯定，那些黑猩猩不会对自己说，我现在要吃2颗葡萄，因为我还有下一次可以等着吃6颗葡萄。但人类总有各种各样的花招，让自己相信抵抗诱惑是明天的事情。因此，拥有巨大前额皮质的我们，会一再屈服于即刻的满足感。无论我们是从经济学、心理学，还是从神经科学领域寻找解释，最终这些有关诱惑和拖延的问题都会归结到一个人类特有的问题上：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对此做出了大胆的论断。他认为，人类是唯一会考虑未来各种可能性的物种，虽然这种本能为世界做出了诸多奇妙的贡献，比如人类创造的情感热线和体育彩票，但它也给如今的我们带来许多麻烦。我们的问题不是能预知未来，而是看不清未来的模样。出售未来， 我们可以像经济学家一样考察黑猩猩和人类的比赛。尽管黑猩猩的大脑只有人类的三分之一，但它们却表现得更加理性。黑猩猩表现出了偏好，接下来就按自己的偏好行事。它们只付出了很少的代价，就换来了最大的收获。相反，人类的选择却显得非常不理性。在挑战开始之前，他们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更想要六份食物。但当必须等两分钟才能拿到三倍数量的零食时，超过 80% 的人改变了自己的偏好。为了迅速得到瞬间的快感，他们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经济学家称之为延迟折扣，也就是说，等待奖励的时间越长，奖励对你来说价值越低。很小的延迟就能大幅降低你感知到的价值。加上两分钟的延迟，六颗 MM 巧克力豆还比不上两颗马上就能获得的巧克力豆。随着巧克力豆离我们越来越远，每颗巧克力豆的价值都缩水了。延迟折扣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大学生选择那两颗巧克力豆而不是六颗，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宁愿放弃未来的幸福，也要选择即刻的快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迟迟不去纳税，只为享受今天的安逸，而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在4月14号截止日期时担惊受怕，或是到4月16号缴纳罚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使用今天的化石燃料时不去考虑未来的能源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用卡负债累累，却不去考虑高额的利率。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我们就马上去索取。如果我们今天不想面对，我们就把它推到明天。深入剖析，你给未来的奖励打了几折？对你的意志力挑战来说，当你屈服于诱惑或拖延的时候，你是把哪些未来的奖励出售了？放弃抗争的即时回报是什么？长期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公平交易吗？如果理性的你说不，那是个叫人讨厌的买卖，那么请你试着去捕捉自己改变选择的时刻，是什么想法和感觉让你出售了未来。被奖励蒙蔽双眼，在这场自控力的公开赛里，人类觉得六份零食比两份零食更有价值，直到研究人员把两份零食放在桌上说，你是现在就想要还是想等等？超过 80% 的哈佛和马普研究院的学生改变了主意。他们并不是数学不好，只是被奖励的承诺蒙蔽了双眼。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有限理性，也就是说，在变得不理性之前，我们一直是理性的。在理想状态下，我们非常理性，但当诱惑真实存在时，我们的大脑就进入了搜寻奖励模式，确保我们不会错过任何的奖励。颇具影响力的行为经济学家乔治·安斯利认为，大部分自控力失效的情况，无论是酗酒或者上瘾，还是增重或者增加债务，背后的原理都是这样的。大多数人从心底里抵抗诱惑，我们想做出选择，获得长期的幸福，我们想保持清醒，不再酗酒， 我们想要紧实的臀部，而不是油炸甜甜圈。我们想要经济保障，而不是有趣的新玩具。但当我们和诱惑正面交锋的时候，我们只愿意选择短期的、即时的奖励。这种欲望是无可抵挡的，这就带来了有限意志力。也就是说，到我们真的需要自控力之前，我们一直拥有自控力。我们这么容易选择即刻的满足感，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大脑的奖励系统还没有进化到能对未来的奖励做出回应。食物是奖励系统最原始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仍然会在闻到或者看到美食时变得特别的敏感。当多巴胺最先在人脑中起作用的时候，离你很遥远的奖励与当下的生活还没有什么关系。无论那个奖励是离你60英里还是远在60天之后，都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系统，能在可以获得奖励的时候让我们立刻得手。最起码我们需要动力去追求离现在较近的奖励，比如一个你需要爬树或过河才能拿到的水果，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你要工作5年、10年或者20年才能得到回报，你要花1000年才能得到大学文凭、奥林匹克金牌或者退休金账户。这种对满足感的推迟是无法想象的。为了明天做准备，或许还有可能，但为了几十年以后做准备，那可就太久了。作为现代人，我们在权衡即时奖励和未来奖励时，大脑处理选项的方式相当不一样。即时奖励会激活更古老、更原始的奖励系统，刺激相应的多巴胺产生欲望。未来奖励则不太能激活这个奖励系统。人类最进化出来的前额皮质更能理解它们的价值。为了延迟满足感，前额皮质需要让奖励的承诺平静下来，这并非不可能做到，毕竟这正是前额皮质的作用。但是它必须和一种感觉做斗争，这种感觉能让小白鼠在电网上跑来跑去，能让人在老虎机前花光所有的积蓄。换句话来说，这并非易事。不过好消息是，诱惑并不总会有机可乘。要战胜我们的前额皮质，我们就必须立刻得到奖励，而且你最好能看到这个奖励。一旦你和诱惑之间有了距离，大脑的自控系统就会重新掌控局面。举例来说，在看到两颗 M&M 巧克力豆时，哈佛和马普学院学生的自控力就崩溃了。这个实验的另一个版本是，实验人员让学生做出同样的选择，但没有把巧克力豆放到桌子上。这一次，学生们更可能选择有延迟的更大的回报。看不到直接的奖励会让奖励变得抽象起来，对奖励系统的刺激作用也会减少。这能让学生们通过内心的计算而不是原始的感觉做出理性的选择。对那些想延迟快感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只要你能创造一点距离，就会让拒绝变得容易起来。比如一项研究发现，把糖果放在桌子的抽屉里而不是直接放在桌上，会让办公室职员少吃1/3的糖。虽然打开抽屉 并不比直接从桌子上拿糖果费多少事，但把糖果收起来确实能减少他们对欲望的刺激。当你知道什么会引起欲望的时候，将它放到视线之外，它就不再吸引你了。意志力实验，等待10分钟。对你想要的东西来说，10分钟或许看起来不太长，但神经科学家发现，10分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脑处理奖励的方式。如果获得即时的满足感之前必须等待10分钟，大脑就会把它看成是未来的奖励。如果没有了选择即时满足感的强烈生理冲动，奖励承诺系统就不会如此的活跃。但是当大脑权衡等待10分钟才能得到曲奇饼干和更长远的奖励，比如减肥的时候，它就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不会去选择能更快得到的奖励，是即时满足感中的即时二字劫持了你的大脑，扭转了你的偏好。想获得一个冷静明智的头脑，我们就需要在所有诱惑面前安排10分钟的等待时间。如果10分钟后你仍旧想要，你就可以拥有它，但在10分钟之内，你一定要时刻想着长远的奖励，以此来抵抗诱惑。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创造一些物理上或者视觉上的距离。如果你的意志力挑战需要我要做的力量，你仍旧可以使用这个10分钟法则，以此来克服诱惑和拖延。你可以把法则改成坚持做10分钟，然后就可以放弃。当10分钟结束后，你就可以允许自己停下了。不过你会发现，只要一开始，你就会想到继续做下去。10分钟法则帮助烟民减少吸烟。基斯第一次抽烟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那时他还是个大一新生。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想戒烟。有时候他不知道戒烟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已经抽了这么多年的烟了，早就造成了伤害。但是他看到了一些报道，说戒烟可以扭转烟民心脏和肺部受到的伤害。即便是像基斯这样10年来每天一包烟的烟民也可以。他还没有准备好突然戒烟，即便他有时想要戒烟，但他想象不出自己再也不能抽烟的样子。他决定从减少吸烟做起。10分钟法则就像是为基斯量身定做的一样，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有时候就要屈服于诱惑了。10分钟的延迟有助于他应对抽烟的渴望，他会强迫他记住自己最大的渴望是降低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危险。有时基斯会能等够10分钟再抽烟，有时还没到10分钟他就点上烟了，但这样的等待让他坚定了戒烟的决心。他也注意到，当他对自己的欲望直截了当说不时，那句好但要等10分钟减少了一部分的恐惧和压力，让他等起来更轻松。几次之后，他就能转移注意力，忘掉吸烟的冲动了。这样练习几周之后，基斯提高了难度，只要有可能，他就利用10分钟的等待时间到一个他不能吸烟的地方去，比如到办公室或商店里去。这样他有更多的时间冷静下来， 或者至少让屈服于诱惑变得更困难。其他时候，他会给妻子打电话，寻求精神上的支持。最终，他决定把十分钟法则变成持续性的行为。如果我能挺过第一个十分钟，我就可以再等十分钟。如果那时我还想抽烟的话，很快他就减少到每天、每两天抽一包烟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把自己看作能戒烟的人，这也增强了他所需的自控力。当你觉得自己无法做到，不会有下一次的时候，不妨用十分钟延迟法则来增强你的自控力。你的折扣率是多少？给未来的回报打折是人的天性，但每个人打的折有所不同。有些人打的折很低，就像高级商店从不降价出售最好的商品一样。这些人心里牢记更大的奖励，并会等待它的到来。另一些人打的折则很高，他们不能抵抗即时满足感的承诺，就像打一折的清仓大甩卖一样，只为赶快回笼资金。你打的折是多是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长期的健康状况和你获得的成功。第一个研究折扣率长期影响力的实验是个非常典型的心理学实验，名为棉花糖测试。20世纪60年代末，斯坦福心理学家沃特·米歇尔让一群4岁的孩子做出选择，是现在就要一份零食，还是15分钟后要两份零食。解释完选择内容之后，实验人员让每个孩子单独待在房间里。屋子里面有两份零食和一个铃铛。如果孩子可以等到研究人员回来，他们可以得到两份零食。但如果他等不及，他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摇铃，然后立刻吃掉一份零食。大多数4岁的孩子做的，正是我们现在认为最没有效果的延迟满足感的方法。他们会盯着奖励看，想象它的滋味。这些孩子才过几秒钟就坚持不住了。而那些成功的孩子大多不会盯着奖励的承诺。记录孩子们独自挣扎的录像是很有意思的。出人意料的是，看这盘录像带也是自控力绝妙的一刻。有一个女孩用头发遮住脸，这样她就看不到零食了。有一个男孩虽然盯着零食看，但他把铃铛推得远远的，这样他就够不到了。另一个男孩做出了妥协，他舔了舔零食，但没有真的吃掉它们。这预示着他将来在政界会有出色的表现。虽然这项研究主要揭示了4岁的孩子如何延迟满足感，但同时它也是预测孩子未来表现的好方法。在棉花糖测试中，一个4岁的孩子能等待多久，预示了10年后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能否取得成功。等待时间最长的孩子更受人欢迎，学习成绩最好，也很擅长处理压力，他们的高考成绩更好。在测试前额皮质功能的神经心理学实验中表现的也更好。能否花15分钟等待两个棉花糖，能有效地衡量很多更重要的事，比如一个孩子处理暂时的不适感，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如何？他是否知道如何把注意力移开，不去关注即时奖励的承诺？个体差异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无论这种差异是在童年时期还是在以后测量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得出了一个计算人们折扣率的复杂公式。对你来说，今天的快乐比明天的快乐重要多少？对未来的奖励大打折扣的人，更可能在很多方面出现自控力问题。他们更可能抽烟、酗酒、选择吸毒、赌博或者其他癖好的风险也更高。他们不太可能为了养老而存钱，更可能醉酒驾车或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他们也更可能拖延着不做某件事。他们甚至很少代表，似乎他们只关注当下，时间本身却没有那么重要。如果现在比未来更重要，那么就没理由去延迟满足感。想摆脱这种心态，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未来变得更重要。意志力实验，降低你的折扣率。幸运的是，一个人的折扣率不是始终不变的物理法则。通过改变自己对选择的看法，我们就能降低折扣率。想象一下，我给你一张90天后可以兑换的100美元支票，然后我试着跟你讨价还价，你愿意用它来交换一张可以即时兑换的50美元支票吗？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人们一开始拿到的是50美元的支票，然后有人问他们是否愿意拿它来交换一张延迟兑换的100美元支票，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你最初得到的奖励就是你想要保留的东西。原因之一是，大部分人想避免失败，也就是说，我们确实不想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比起得到50美元的快乐，失去50美元的不快对我们的影响更大。当你先想到的是未来的大奖励，然后再考虑把它换成一个即时的小回报，这感觉像是损失了。但是当你一开始想到的是即时的奖励，你手中的50美元支票，然后再考虑延迟满足感能得到更大的奖励，这看起来也像是损失了。经济学家发现，你会找到更多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你先想得到的奖励是合理的。那些一开始就问自己为什么我应该拿50美元支票的人，会想出更多的理由支持即时的满足感。比如，我真的需要这些钱，谁知道100美元的支票90天后能不能兑现呢？那些一开始就问自己为什么我应该拿100美元支票的人，则会想出更多的理由去支持延迟的满足感。比如，这可以多买一倍的东西呢，90天后我会和现在一样需要用钱。当人们首先想到未来的奖励时，未来奖励的折扣率就会大幅下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诱惑，你都可以利用以下方式抵抗即时的满足感。一，当你受到诱惑要做与长期利益相对的事的时候，请想象一下，这个选择就意味着你为了即时的满足感放弃了更好的长期奖励。二，想象你已经得到了长期奖励， 想象未来的你正在享受自控的成果。三，然后扪心自问，你愿意放弃它来换取正在诱惑你的短暂快感吗？梦想比任何网站都值钱。阿米娜是斯坦福大学的大二学生，专业是人体生物学，他目标远大，梦想进入医学院，但是他承认自己对 Facebook 上瘾了。上课的时候他没法不去看这个网站，这就意味着他错过了许多重要的课程信息。本该学习的时候他在 Facebook 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在 Facebook 上总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看朋友们的新闻、新鲜事、相册、链接、诱惑是源源不绝的。网站不可能为了他而停止更新，所以他必须找个方法让自己停下了。为了抵抗 Facebook 带来的即时快感，阿米娜把这个网站视为对自己成为一名医生这一最大目标的威胁。当他受到诱惑，在网站上浪费时间的时候，他就会问自己，为了他，我可能成不了医生了，这值得吗？这样一想，他就再也不能否认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他甚至用图片处理软件，把自己的脑袋嫁接在一个外科医生的身体上，并把新的照片设置成了笔记本电脑的桌面壁纸。每当他需要记住未来的奖励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或想让未来的奖励看起来更真实的时候，他就会看看这张照片。